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流亡利明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她曾经留学美国，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回国以后，她却放弃了众人羡慕的专业和优厚的待遇，自愿从事妇女运动，服务于祖国苦难深重的姐妹们。她认为，中国妇女要解放，需要提倡节制生育，引导妇女参加工作。抗战爆发以后，流亡利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揭露反动当局蹂躏人权的罪恶行径。流亡利明为什么改变了科学救国的初衷，决定献身妇女解放事业？他为什么要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当她的丈夫被暗杀以后，流亡利明是怎样表明杀敌救国的决心的？最终，流亡利明又是怎样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妇女运动的先驱流亡利明。流亡利明本名叫王利明，1897年1月出生在安徽太湖县花园阳明屋。从小，流亡利明跟随行医的父亲以本草、汤头、歌诀等医书来识字，但不幸的是，在他9岁那年父亲病逝了，原本小康的家庭陡然中落，只能靠母亲来维持家计。王利明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经常会起早贪黑地帮母亲操持家务，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独立的个性。到了10岁，王利明进入县城开办的一所小学，接触到了有关妇女解放等新思想。12岁时，他不顾母亲的责打还有邻里的笑话，勇敢地扯去了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子。因为品学兼优，小学毕业以后，王利明被保送到了九江儒力书院去求学。这所儒力书院在皖赣鄂三省的交界地区，是方圆千里当中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成绩优异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免交学费、住宿费、伙食费。踏进了儒力书院的王利明犹如插上翅膀，眼界豁然开阔，传奇人生也由此开始。当时儒力书院的女学生们大都是来自城市的名门闺秀，根本不把王利明这个来自穷山沟的小丫头放在眼里。但是王利明日夜苦读，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名门闺秀们的尊重。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且被校方留下当教员。1915年，当世界妇女节制会来到学校发展会员时，王利明带头报了名。世界妇女节制会是一个世界性妇女组织，宗旨是提倡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活动，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妇女得到解放。入会后不久，王利明开始在中华分会任职，这也成为他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1916年，王利明以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议。同样在1916年，他考取了留美奖学金，进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生物系，立志科学救国。1920年，王利明获得了生物学硕士学位，毕业以后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之后的王利明改变了科学救国的初衷，他决定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事业。很快他就成为一位活跃的女性社会活动家。 其实王立明这个重大改变并不是一时冲动，小时候在家乡的所见所闻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当中女性生存的艰难。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和了解了美国社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1918年，他被世界妇女节制会聘为远东区干事，曾经巡视中国、日本、菲律宾、朝鲜以及澳大利亚等地的分会工作，这都让他眼界大开，也深深感到推进中国妇女运动、解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中国妇女已经是当务之急了。1925年，王立明在上海创立了中华妇女节制会，担任会长。中华妇女节制会的联系对象主要是上层知识妇女，旨在促进妇女品德和生活习惯的自我完善，从而达到改进家庭和社会的目的。这段时间，王立明不辞劳苦，南北奔走，在短期内足迹踏遍了国内的15个省市，帮助建立节制会分会，让协会的会员很快就发展到了10000多人。另外，中华妇女节制会还创办了妇女刊物，叫《节制》。王立明经常发表文章，宣传妇女运动，抨击封建制度和专制势力。中华妇女节制会也是我国最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娼妓制度，最先倡导节制生育、妇婴卫生，也是第一个提出妇女禁烟、禁酒的社会团体。1923年，王立明走进了婚姻殿堂，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她的丈夫刘占恩跟她同岁，是湖北阳新人，两个人是在九江求学时认识的。刘占恩后来被保送到东吴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到美国以后，刘占恩放弃了学医的念头，改成去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获得了硕士学位。也正是在这里，他碰巧遇上了王立明，两个人异国重逢，倍感亲切，感情日渐加深，于是在芝加哥订了婚。后来刘占恩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刘占恩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两个人结婚以后，王立明除了继续扮演妇女运动者的社会角色之外，也承担起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努力地跟丈夫一起建立和谐快乐的家庭。因为得到丈夫有力的支持帮助，王立明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1924年，他跟向景瑜、刘青阳、张琴秋等人共同组织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明确地提出国民会议应该由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司法律凡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订立男女平权以及特别促进女权发展的宪法与法律。1928年，刘占恩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王立明也积极工作，投身到上海的妇女运动当中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抵抗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当时王立明意识到，女性也应该尽国民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他跟刘占恩一起投身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王立明带着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人员参加了由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他担任该会农村妇女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沦陷以后，租界成为孤岛，王立明坚持留在上海参加由徐广平领导的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他们在上海、成都、广元、香港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培训、文化学习和难童教养机构，并且跟李德全、史良、刘青阳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以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和妇女运动结合了起来。1937年8月13号，沪江大学被日寇抢占了，刘占恩设法把学校迁到了圆明园路商学院大楼复课，2000多名学生挤在大楼里轮流上课，课余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他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并负责安顿从平津等地来沪的流亡学生的食宿。没过多久，刘占恩被公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领导人。1938年3月，大汉奸梁鸿志等人在日本人操纵下，在南京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傀儡政权。当时梁鸿志特邀刘占恩出任伪政府的教育部部长，被刘占恩严辞拒绝。不仅如此，刘占恩还一再劝阻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节操，因此他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王立民感到全家的处境危险，几次跟刘占恩商议，刘占恩认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经很少了，校正也必须有人主持，所以自己绝对不能临难离开上海。但是刘占恩准备把王立民还有三个孩子送走。但就在还没有成型的1938年4月7日，当时刘占恩在静安寺大华路汽车站等车去学校，突然窜出了多名暴徒向他射击，刘占恩倒在血泊当中，终年42岁。刘占恩为国殉难，中外人士大为震惊，上海的各大报纸都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对刘占恩抗日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上海各界人士3000多人不顾敌人的刺刀炸弹威胁为他送葬，最终把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这是上海人民对日寇暴行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丈夫被敌人暗杀了，王立民悲痛欲绝，汉奸扬言王立民也在暗杀名单上，但是王立民没有退缩，他挥泪写下了先夫刘占恩先生之死一文，并把自己的姓由王改为复姓刘王，以表明自己继承丈夫遗志杀敌救国的决心。这件事情当时在上海市民尤其是妇女当中引起了很大震动，青年女性都把王立民当作自己的偶像，而刘王立民也因此名扬全国。1938年夏天，刘王立民带着子女离开上海，去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这年7月，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成立了包括共产党人和各界人士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刘王立民参加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届参政会。在会上，他跟中共代表一起揭露了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的罪行，还多次指名抨击国民党权贵的专制残暴和贪污腐化，被与会的中外记者称为最敢于向破坏团结消极抗战的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1943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军委总参谋长何应钦在所做的军事报告当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极界污蔑之能事。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当场言辞驳斥，董必武话音刚落，刘王立民怒气冲冲地快步登台，责问何应钦说：“请问何总参谋长，你在军事报告当中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及其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而却处心积虑地制造摩擦、破坏团结呢？”何应钦一时无言以对。这次会议以后，刘王立民被排挤出了参政会。这时有人劝他说：“你啊，说话太直，出言要谨慎，免得招祸。”还有人说他跟政府作对，丢了官职太不值得。对此刘王立民回答说：“我为的是国家和人民，怕什么，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1946年12月5号，上海山东会馆大礼堂举行上海市各界纪念武训先生诞辰108周年大会，可以容纳300-400人的礼堂当时座无虚席。大会的主持人是武训学校校长李世钊， 流亡利明和教育家台爽秋、青年诗人臧克家等人被邀请出席大会并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孔祥熙，孔祥熙是不请自来并且要求发言的，他自称是孔子的第75代孙，是武训的崇拜者。孔祥熙因为在抗战期间贪污敛钱、卖官鬻爵、大发国难财，受到广大人民的痛斥和不耻。而这次大会上他发言了一个多小时，大肆地吹嘘自己是如何乐善好施，如何舍财兴学，如何尊孔孟、支持平民教育等等。大家本来就厌恶他，纪念会于是变成了声讨孔祥熙的大会，其中流亡利明的讲话特别引人注目。流亡利明说，无论哪一种人，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或者受冻挨饿的贫苦小民，那都逃不过一个死字。但虽说是死，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则虽生犹死。前者如武训等，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上，而后者就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为富不仁。流亡利明这一席话矛头直指孔祥熙等国民党达官贵人，因此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第二天，上海的中外报纸都对这次大会做了报道，其中《文汇报》的标题是流亡利明等痛斥贪官污吏为富不仁。流亡利明以高度概括性的语句总结出两种人、两种人生观和两种人生归宿。他爱憎分明，歌颂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武训，鞭挞了虽生犹死的孔祥熙之流。1944年，流亡利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因为他为人正直、豁达大度、待人热情、办事公道，得到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青睐和广大盟员的拥护。张澜俨然把他当作了民盟的接班人，多次让他代表自己处理一些重要事务，而每次流亡利明都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1946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流亡利明受民盟中央委托，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这也是他第一次跟中共领导人面对面的交谈，周恩来的谈话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的7月11号和7月15号，昆明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在上海的陶行知义愤填膺，声称我等待第三枪，并准备为他们举行追悼会以及游行示威。流亡利明当时受张澜的紧急委托，多方劝说陶行知取消一些过激的行动，避免无谓的牺牲。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情况下，流亡利明和陶行知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并在陶行知去世后独立主持该委员会的会务，不断地揭露反动当局蹂躏人权的行为，积极营救和援助被捕进步人士及其家属。1949年6月1号，流亡利明代表张澜到北平参加中共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政协代表。9月21号，流亡利明代表张澜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的政协代表共商建国大事。10月1号，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流亡利明被推选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是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常务委员，还曾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6年，流亡利明受毛泽东主席委派，率团出席世界妇女节日会在联邦德国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他参加的唯一一次外交活动。这次大会有72国代表参加， 在会上，刘王立明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有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驳斥了埃及代表污蔑中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谣言，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归来，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70年4月15号，刘王立明走完了73年的风雨人生。他从小熟读诗书，有扎实的文学基础，忙里偷闲地出版了多部文艺作品，包括《快乐家庭》《自强之路》《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宝梦》《小珍寻母》等。其中《生命的波涛》这本书开头有这样一首小诗，或许这就是刘王立明人生之路的真实写照。诗里说：前进，生命的小舟，前进，不要怕大海中的惊涛，不要怕江河里的骇浪，古今来唯有大公无私、忠勇耐劳者胜利。这就是造物的定律，这也就是我们的人生。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郭衍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